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立体时空节目，我是主持人思静。从1999年7月20号之后，在一般的国内外的媒体报道甚至学术研究中，经常能够见到中国政府于1999年7月禁止了法轮功这样的描述。其实中共迫害法轮功11年来从来没有一条可以依据的法律。说白了，中共一贯说的依法取缔法轮功其实是用来欺骗老百姓的。至今为止，在所谓的法庭审讯中，中共的法官们都引用两条法规来审判，一个就是1999年10月30日，也就是开始迫害法轮功3个月以后，由全国人大常委通过的一个所谓取缔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这么样一个决定，另外一个是刑法300条。但是仔细的研究一下，用这两条法规审判法轮功学员是根本就站不住脚的。下面我们来听一听许博士从大家都能够理解的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两条法律。
1999年10月30号的时候，由全国人大常委通过了一个所谓取缔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那么当然这个决定它本身是跟中国宪法第36条，就是规定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信仰自由，是违背的。这个按照这个宪法规定的人权呢，是你不可以强制一个人信仰什么，你也不可以强制一个人不相信什么，而且呢就是不管他信的是什么你不可以强制，这是违反这宪法的。所以这个本身它是无效的，它是跟宪法违背的。那即使这样呢，虽然当时谁都知道这个决定就是为法轮功量身定制的，就是想设这么一个圈套来对付法轮功的，但是即使这样，他这个决定从头到尾压根也没有一个字儿提到法轮功。那在这之后呢，因为这个决定啊，包括他所用的这些概念都是非常模糊的，因为他说邪教啊，什么是邪教，怎么样算这个利用邪教的活动，这在法律上没有任何定义，而且甚至连当时的辞海词源汉语大词典都没有把这个邪教这个词收进去。
在1999年10月底出台的这个取缔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里面没有提到法轮功。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又针对这个决定搞了2次所谓的解释，其中还是没有提到法轮功一个字。
此后呢，在两高院，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又搞了2次所谓的解释，也就是所谓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那么在以后呢，就是凡是对付法轮功呢，所说的依法呢，都是用这个解释里边的细则。人大的决议和这个两高院的解释也从来也没有提到法轮功一个词，然后对应这个刑法第300条。那么因为刑法第300条它有一个很模糊的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有这个非常模糊的一个条款。那么中共此后呢，就是用这个所谓的解释来对应着这个刑法第300条来执行的。
这个刑法300条为什么说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条款呢？原文中这个条款里面只有不长的3句话，都是以类似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做不好的事情的这么样一个意思作为句子的开头，后面写相应的应受到什么处罚。在这条法律里面没有一个字是定义什么是邪教的，那么中国的法律连邪教是什么都没有定义，那又怎么能够用法律去所谓的惩治邪教呢？另外在法律里面规定了一些惩治邪教的条款，但是具体哪一个团体属于邪教则不是法律要管的问题，而是法庭要做出的判决。但是至今为止，中国没有一个法庭用公正严谨的方式探讨过这个问题。
法律只能规定说某一类行为是犯罪，但是你不能规定直接法律规定说张三就是犯某某罪，而具体说张三是不是犯罪呢，或者说你说法轮功是不是邪教，那你法律要通过一个法律的审判程序来判定，可是法院从来没有做出过这样的一个判定。
也就是说，法律的条文内不能指名道姓的写明一个团体是邪教，而只有在法院接到一个具体的案例之后，通过这个具体案例由法院来判定一个群体是否是邪教。那么既然中共的法院口口声声说是依法取缔法轮功，曲博士就很想知道中共的法庭到底是用什么样的证据，用什么样的逻辑推理来判定法轮功是什么。所以1999年底，也就是中共正式开始迫害法轮功五个月后，他利用回国的机会申请去旁听北京的一次所谓的法庭审判。为什么叫所谓的法庭审判呢？我们听听曲博士描述一下当时的情况。
我在1999年12月份回国的时候呢，正好赶上他在12月26号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王志文、李昌、季烈武、姚杰等原来的这个法轮大法研究会等他们四个成员进行所谓的审判。他这个法院公布说可以申请旁听嘛，所以我就去申请了。那当时有去申请了有上百人，有几百人吧，都被抓起来，我自己也被拘留了一天。而且呢，当时抓人的理由都非常可笑，就说是这个扰乱社会治安。大家都是根据这个法院的公告去申请旁听的，他就说你是扰乱治安。
结果当然是曲博士和其他法轮功学员没有能够听到法庭如何判断法轮功是什么。其实即使他当时进去了，也不一定能够听到什么。
后来呢，我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有中共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大肆的宣传，有一个法官他是把他当作一个烈士来宣传的。这个法官是海南的一个法官，他叫陈元朝。那么他是第一个给法轮功学员判刑的法官。那么报纸呢在介绍他对法轮功判刑的所谓的事迹的时候，他提到了这么一句，他就说他始终严格把握和控制听审的进度，及时制止了被告人在回答问题时总想就法轮功本身发言的企图。也就是说呢，他在法庭上他不允许法轮功学员就法轮功是不是邪教这个问题来发言和陈述。
在一个法治国家的法庭上，法官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
当然如果是在一个正常的国家，一个正常的法治的国家，那包括像西方，我在这个美国也进法庭旁听过。那么正常的情况下，一个法官所起的作用是说整个程序不违法，整个这个审判的程序不违法。如果有人发言，不管是公诉人也好，是辩护人也好，包括这律师发言，他如果是偏离了这个案件本身那么你可以制止。但是相关的你规定的该他发言的时候，你必须允许他发言。中国的这个所谓的法官呢，恰恰是相反，他其实是到你相关问题的时候，他不让你就相关问题来发言。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这位法官禁止法轮功学员针对法轮功本身做陈述呢？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法轮功学员如果在法庭陈述，那么他一定会说到法轮功最基本的三个原则真、善、仁，也会说到这三个字如何让他成为更高尚的人、更好的人，还会说到他是如何通过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的。那么这一切有哪一条符合邪教的标准呢？在中共的媒体中被拿来打击法轮功的一个所谓的证据，就是1400例练功致死的案例。先不说中共不让任何第三方人士去调查这些案例的真伪，就算这些案例都是真的，也只能证明法轮功学员的平均死亡率只是普通人的自然死亡率的20分之一。这恰恰说明了法轮功有非常好的祛病健身的效果。
即使我们假定说这1400例都是真的，就算这个法轮功练功的人数是按照这官方在720以后宣称的所谓只有200多万，那么实际上是远远超过这个数字。那么即使是200万，法轮功修炼者的年平均死亡率也是不到1/3%，远远低于中国人口的这个年平均死亡率的65%，反而恰恰说明了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功效。
这次的节目时间到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